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整个宣教月的中间跟弟兄姐妹有分享。那我们这一次要特别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因为过去我们在西米有一些宣教的活动，有一些宣教的引导，然后要透过这个活动与引导来帮助教会踏上宣教之路。那为着这样的关系，我们教会就要把三位弟兄姐妹，包括你们中间一位朱一萍姐妹，带到你们中间来，就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所做的。那这个做的时间到底怎么做，为什么做，做了以后对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那我们先请刘云龙弟兄来介绍一下过去在2016年的工作。
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能靠依靠神的恩典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西米教会在宣教事工所做的一点事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西米教会大使命。我们过去有四个出去过四次。那我们第一次是在这个去到柬中泰泰国、中国跟柬埔寨去做访宣。什么是访宣？我等会会解释一下那是在2016年。接下来我们就去了美中西部的大学短宣，在2017年跟2018年，我们连了两年都去了。是由杨杰弟兄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刚刚这个月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做了个圣地之旅。那我们就请玉萍姐妹跟我们分享，然后最后真牧师会上来跟勉励大家。那我们上去，我们去泰中柬，我们的路线是我们第一次我们第一站是到了泰国。我们飞到曼谷，然后从曼谷那边到了泰国的北部，就泰北，我们称为泰北。在那边我们待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就飞到的昆明，云南的昆明，在那边我们也待了大概两天多然后再从昆明我们就飞到的柬埔寨的金边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我们在那边待了两三天。最后从金边再回到美国来，这是我们当时的路线。那我们这次访宣，我们到底访宣是做什么？访宣是干什么？那我这里做个几点个重点简介。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见到很多的人我们现在在泰北泰北那个地方宣教，过去有位牧师叫杨一哲牧师。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他被被主接回天家。但是我们在那边我们见到他所培养的一位姐妹，他带领我们就到处去走看一番。我们看了一个戒毒中心，我们看了佤族教会，我们看了一个金三角那一带还有一个神学院，最后还有一个基督徒学生中心。泰北那一带我们知道是有贩毒的是有人在卖毒品所以那边就有金三角嘛，我们好像 Golden Triangle 大家都听说过所以那边有些人就吸毒上瘾了。那怎么办呢？就由基督教的组织出来成立了一个戒毒中心帮助他们一方面戒毒，然后认识耶稣，主耶稣，进了让他们接受福音，让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重新能把过去的坏习惯改掉泰国那边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像那佤族我们也看了一个佤族的少数教会那个佤族教会也是一个佤族人来，好像是个华人带领佤族的弟兄，在那弟兄姐妹在那里认识主，非常难得泰北那边，泰国是一个佛教重地，也很多佛教徒。可是，在泰北居然还有一个神学院中心，神学院，真牧师在那里还跟他们问神学院上了一门课，那边还有个基督徒中心，是接待一些 就是当地的学生提供住宿，让他们有地方住，让他们有地方有饭吃，提供膳食，啊，平常他们自己上他们的学校，那回到那个中心住啊，吃饭，然后趁借这个机会也让他们传讲福音，所以这些都是跟福音有关的。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昆明，昆明我们在麻风，我们看了一个麻风病康复村啊，云南那边有好久有麻风病，所以那边有很多麻风村啊，就让那些康复的人聚集在一起。啊，我们参加那个了解昆明的人知道，昆明那边有很多所大学，啊，有个大学城，大学城有十几所大学，所以那边有昆明，我们参观那边的几所大学，像云南大学啊、云南理工大学啊、云南师范大学等等好几所大学。那边大学城也有一个学生团契，那我们就跟这个学生团契接触啊，跟他们一起分享。他们那边也有一个教会叫活泉基督教会，我们也参加他们的敬拜，真牧师也在那边证道啊。最后我们就飞到了金边，到了金边啊，我们参观了一个国际学校叫密加国际学校，还有他这个国际学校旁边还有个幼稚园啊。这个国际学校很有趣，它是一个香港的寻道会 The Methodist 在那边创立的。为什么是国际学校呢？它是多语教学，它先开始教导学生柬埔寨文，这么他们的母语，然后也同时给他们灌输中文，因为柬埔寨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后也给他们教导英文。所以那个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个多语言教学啊。然后他们也透过这些教学来传扬福音，把福音种子撒在这些幼小的学生的心中当中，最后也希望借这些小学生来影响他们的父母，所以这个影响很大啊，而且这个学校办得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所以这我个人对这个学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我们后来也参观了一个社区中心叫加拿社区中心，就由我们西米教会所捐助的一位宣教士叫李淑君姐妹，她在那里刚开始，她在那里就刚我们去的时候，她在刚开始建立这个社区中心，主要是召集社区的小朋友，教他们画画啊，教他们做游戏啊，借这些机会让传讲把福音传出去，从小朋友着手，然后希望也影响了他们的家长。那边还有一个巡理会。也办了一个安康家庭中心，就专门提供一些医疗卫生的信息给当地的妇女啊，当地的家庭，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传讲福音啊。最后我们在金边郊外，我们去拜访了两个在柬埔寨的当地的教会，柬埔寨人的牧师所主持的柬埔寨教会啊。柬埔寨是个佛教充满遍地的地方，居然也有啊。基督教会，感谢主。这个是几张照片了，我就看我们台北，我们当时是五个人了，牧师夫妇啊，还有李霞啊，Grace 广柔跟我本人。然后左边我们去了麻风村啊，我们那时候正是12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带一些礼物送给当地的小孩。他们那些戴帽子的人就是麻风病人，你看有些戴帽子头上有盖的那些就是麻风病，麻风病的康患者复原者，他们已经没有麻风病了，不会再传染了，但是他们身体已经受了残害了然后他们的自尊也受了很大的伤害。那我们就是把过去我们去那边就是希望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有在神里也看到自己的尊严，然后他们仍旧是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下面就两张照片，就是在金边的那个国际学校，当时校长很热情的接待我们，他很兴奋，我们也跟着他很兴奋，他学校实在是办得很好，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要办到12年级，整个小学中学都在办，旁边就是一个教学的情况。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了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这各位的长宣的宣教士，他们个人的摆上跟他们牺牲实在很令人敬佩啊！因为那他们都是完全靠主的恩典，主在加添力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做下去， 来开拓神的 国度。那宣教的那个需求是实在是非常的庞大 ，OK， 这个主灵的征战也是非常的艰巨因为我们看到在昆明那一带的无神论 ，OK， 连我都感到压力，就是我们讲话要小心啊，行为要小心啊，不要引起注意啊。然后在柬埔寨泰北呢，当然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发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我个人呢，我个人在这个大使命，在我的大使命，个人，我在我个人心中，我有一个大使命的负担。我这个负担是怎么产生呢？因为多年在教会里，我们都领受到，常常领受到很多信息，说作为基督徒，不是只要自己得到永生就算了，还要把自己这个福音传给周围的人，传给其他的人，没有还没有信的人。所以这在教会多年的教导都是这样子，不管是在哪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讲。所以这个个人心中应该是有负担的，作为基督徒。那我过去也接受过 Caros 的训练我相信 Caros 在千向教会当中，你们也有人接受过 Caros。Caros 的课程非常丰富，他是专注重那些未得之名，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多得不得了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福音必须要传给他们，将来主才会回到，才会才会回再回来，再回到这个世界。所以但是这个当时上 Caros 课内容非常丰富，可是对一些平信徒来讲，实在也很难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所要求的太大了。Okay， 怎么样放下自己，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到这些少数民族，然后向他们进入异文化，向他们传扬福音，这怎么做呢？实在是一般人做不出来。过去我个人，我过去也曾经在教会里做过宣教执事。那时候我做执事的时候，我还没有宣教任何宣教背景居然他们我也被托付做宣教执事的事工。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在我的心中都造成了一个宣教上的使命上的负担接受这么多，我个人却没有做出什么宣教事工。所以后来就因为有这个访宣的机会，访宣机会当时我也在犹豫，我是不是又要去参加我自己在犹豫了半天，可是我最后终于踏出这么一小步，我终于走出去了，然后跟牧师跟其他的同工们一起出去就发现不难很我可以做出来，这步不难走虽然我拿出了时间花了些钱出去，但是我觉得这个负担都不大那以后还可以一步步再走下去了。那我就想，那我们就要问下步该怎么走呢？我们就请杨杰弟兄来跟我们分享。感谢各位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呢来分享西密谷基督教会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呢和我们去美中短宣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情况我们所说的美中短宣呢，它其实呢是由总部设在密苏里州的基督工人中心所组织的。那这个中心呢，它是为美中地区的华人，那主要是校园里的学生和学者呢来设立的，他服侍在美中地区十多个州四十几所校园的学生学者。所以呢他们其实呢只有几位的同工所以他们的那个负担其实是担子是蛮重的那每年的八月中下旬和九月上旬呢，他们会组织一些就是来自全美各地的一些短宣队呢去到校园里边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学校开学或者是刚刚开学的时候那这些短宣队呢去到那边也借着就举办迎新性质的福音性质的这种迎新会其实也就是布道会了来欢迎这些新生，也把福音呢传给他们。那西密谷基督教会呢从2017年开始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来参与那当时呢我们是参加加入北加州的，他们有 北区基督徒会堂的那个短宣队哈，其实是三个教会在一起的一个联合短宣队。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我们向他们学到很多哈，所以也为我们今年呢能够自己独立的有这样一支短宣队出去呢，来就是打下了一个基础哈。所以今年呢，我们是头一次，我们有一支独立的短宣队哈，这也是南加州第一支短宣队哈参与美中的夏季短宣。那对不起，这个图可能比有点不太那什么哈。我们在差不多十天到十一天的时间里头，我们走过了美中地区的四个州，七八个城市吧。那上面这些圆圈呢，就是我们今年去过的地方。那我们呢，跨过两个主日哈，有两个主日的侍奉，包括主日学、主日正道。那也在当地同工的帮助下呢，我们举办了五场的布道会哈。所以呢，我们今年的短宣呢，让我们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哈。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的短宣队和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高牧师呢在一起的一个合影哈。那我们这两年的短宣哈，特别是今年的短宣呢，我们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感恩。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哈，要献上感恩。那我们首先呢，为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能够在美中地区传讲主的福音呢，来献上感恩哈。我们看到那边合场的巨大哈，那我们碰到最多的机会当然是撒种，因为我们基本上接触到都是刚来美国的学生，他们基本上呢是头一次听到福音的信息。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说每一个都能有收获，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传给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主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那美中短宣呢，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个人布道，所以传福音当然是我们首要的 那个目的，但是呢，我们同样几乎同样重要的呢，是我们期望说每一个短宣队员借着这样一个短宣呢，他们自己的宣教能力、自己的灵命都能有一个大的提升哈。那今年短宣也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去之前呢，出征前大概一些短宣队员还在想着到那儿怎么向陌生人发单张，那有些短宣队员还在担心说自己的个性好像能不能向陌生人去主动交流哈。可是呢，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呢，就完全改变了哈，变成了追着学生发单张。然后我们很快就不满足于说仅仅是把单张发出去哈，因为我们就看到就想到说，我们虽然发了很多单张，但是呢学生来的有时候并不多哈，所以我们就会想到那就会错失一些宣教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到后来呢就开始慢慢做改变，就开始呢抓住一切的机会呢来传哈，像是比如说布道会之前的聚餐哈，我们基本上都是绝不能放过那样的机会哈。到最后是大家真的是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甚至在我们返程的飞机上，我们有的队员呢还透过两个座位之间的那小缝呢，不放过前面的人哈，甚至于试图呢用英文来开始传哈。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呢，那个巨大的改变哈。那我们也感谢神呢，我们借着这样一个短宣，每到一个地方和当地的同工呢，真的是有属灵里的深入的交流哈。神呢也借着这样一个短宣呢，赐给我们释放的机会，像我刚刚提到两次的主日正道，五次的布道会哈，那都是守红传道在承担。那他当然是非常非常辛苦哈，但也借着这个呢，神也赐给他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经历在那个磨练哈。那对于我们其他的短宣队员来说呢，我们也有不少的这个探访的机会，所以呢，借着这样的侍奉呢，我们每一个短宣队员呢，真的也都在这里边经历那个磨练和成长哈。当然我们也特别感恩的是，在今年的短宣里边，我们在那里呢有一个主里合一的那样一个团契的生活哈。有姐妹回来分享说呢，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八个人就像一个人，那也的确是我们在那里生活和侍奉的一个写照哈。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目标，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所以我们在那里呢 真的是度过非常宝贵的时间。像我们回来以后第一天，师母呢就发微信给大家哈，就是好像早上起来缺了什么，原来是到了我们短宣队呢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在一起晨更和灵修的时候，大家呢在一起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圣经的，一起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圣经的教导，也分享传福音的心得，以及呢见证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的作为哈。大家就是说真的是彼此接纳哈，在一起呢真的是感受到神的恩典哈，是何等的甘甜。那我们不仅在那里呢，就是说在属灵上我们有一起的同一的侍奉，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大家哈真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哈。像我们的司库在车上就说，哎呀，我们好像刚几天，结果我们在吃饭上的花费已经超过去年的花费了哈。那再一会儿呢又开始说大家做工都很辛苦，要按照功劳哈，煞有介事的要给大家发奖金，就把全车人哈都笑翻了。那师母在那里呢，她也有很多的真的是幽默诙谐哈，让我们捧腹。我们还有一次呢，去经过一天的到校园的发单张呢，我们晚上到一家叫台客的中餐馆去吃饭哈，大家饱餐一顿。结果呢那老板娘呢看我们吃的那么香哈，就忍不住就问师母哈，说你们好多久没吃了哈，这么吃的这么香哈。师母想想说，我们中午刚在校园那个大学校园那个咖啡馆就咖啡厅吃的呀。结果老板娘说，我是看过人能吃的哈，可是没看过像你们这个年纪还这么能吃的。所以师母回来跟我们学呢，真的是让我们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大家开怀大笑哈。这是我们在出征前呢大家在一起哈同声高喊 All for Jesus。 那这个呢是我们在那里呢，就是说在校园里的跟当地同工一起交流以及发单张的一些情形哈。那这个是我们在一个校园呢，那高牧师呢也让我们在就是说在雨中呢要去那些学生宿舍，其实离校园还有点距离哈，挨家挨户按照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姓你就去敲门，就去发单张，是那样一个情形哈。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借用一家美国的那个一个福音机构哈，他们的场地来举办这个布道会。那美国的这些传道人呢也非常的关心哈，他们也来参加。那像中间这位老人呢，他是一位退休的宣教士，他在那个台湾宣教38年哈，所以他们就是默默无闻的摆上来侍奉，把自己一生哈最好的年华呢奉献给宣教，奉献给主哈，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那个钦佩。那像这位姐妹哈她也是在当地呢服侍就是华人哈，就是讲英文的那个查经班，她一直就是服侍啊，一直为我们祷告，而且我们到了那儿以后真是跟我们交流哈，我们彼此之间真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交流。那这个是在圣路易斯的时候，我们在布道会前的那个用餐哈，大家短宣队员和当地同工一起真是借着这样的时间呢和牧道友呢来分享福音哈。那这个呢是布道会的那个情形哈。那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个主日正道结束以后呢和当地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弟兄姐妹一起合影哈。所以我们过去这两年呢，我们真的是短宣呢留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他呢也给弟兄姐妹带来属灵生命的一个更新哈。那现在的短宣呢和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是说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网络通讯非常发达，大家都有微信群，所以呢我们也建了一个就是说呢美中短宣的一个祷告群。那这样我们在好像前方工厂的那个侍奉那个信息呢就可以及时的传达给后方的那个祷告的勇士。那弟兄姐妹呢也基本上可以说呢他就跟着大家短宣队的那个脚踪去行哈。那他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也就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好像就是愿意明年呢继续来参加哈。所以呢我们这次回来以后 就有弟兄姐妹就表示哈，他们愿意参加明年的每周短宣。我们就是说呢，虽然是刚刚回来两个月，但是我们好像已经在盼望明年的每周短宣哈。我们当然更盼望千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明年呢也能够一同来加入这样一个宣教的侍奉哈，使我们大家呢不是仅仅在平时遇见，也不仅仅是在退休会遇见，而是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也能够齐手并肩哈，彼此配搭，一同来经历神丰富的恩典。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玉萍姐妹。
好，感谢神，我也很激动，今天为大家分享，真的是很兴奋了。这是我们2018年这个圣地之旅，我和西米教会的这个团员们嘛，就是弟兄姊妹们一块儿去。从去年的10月份，我们就筹备这个计划了，真牧师和同工们一起。我也很幸运的成为这其中的一员，从这个报名到签证到家人的支持，一路有神的预备和恩典。我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都不跟大家一一分享。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集体照，在耶路撒冷全体团员的一个集体照。耶路撒冷这个是这个，就是整个来说，它是一个犹太教、是伊斯兰教、是基督教、还亚米尼亚教的一个四个教的同时存在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荣华、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合影。晨更，这是牧师带着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的行程中，如果今天要到拿撒勒呀，或者是要到了这个报喜堂啊，或者是要到了这个约旦河了，牧师每天都会把我们每天行程前我们要做一个晨更，把我们的思路要理一下。这个对我们这个平常有时候不看圣经的，或者是对圣经印象不深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去了以后，我就觉得啊，前头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论上的连接，后面又实地去看的时候，对我们心中是这种这个印象是不可抹去的。每天的晨更和灵修都是我们大家积极渴慕的，老早我们大家都等在那里去。米基多，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人都应该不陌生，他也是一个自古以来在圣经里记载是战争最多的地方，也是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战场。他的一个水系统是我们每个参观的人都很惊讶，上帝那么早就启示这里的人做了一个地下一个水管的系统吧，使这个城里的人跟城外的人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这个事情就使我想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的感受是，上帝就是那活水的江河，我们就是这个要去到他那里去打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跟神的系统要做好。反正这个事情我就感谢神，我对这个水、对生命之源、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成长，耶稣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成长，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看了这个米基多的水系统，让我联想了很多。巴夫山也是耶稣宝训的地方，这里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特别是这个西密教会有个西乡姊妹，她做的一个分享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受感动。她说她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感觉到神与她的大大的同在，她的享受，她一跟神的对话，真的让我们都很羡慕。我们都觉得哦，是的，我们不应该是真的看到外面 纷纷攘攘的人群，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与他连接的时候，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那种甜蜜，那种喜乐，真的是我们追求的。加百农，这个圣经里也是多次提到的一个地方，是犹太人的会堂的一个遗址。这个是主要是耶稣当时曾在这个会堂里祷告，在这里医治病人。天使报喜堂，天使加百列向这个玛利亚报喜的时候，这一个教堂，其中还有一幅圣母带着耶稣的一个画像，是中国的像嫦娥似的这个玛利亚，很可爱。加拿村是耶稣人生的第一个行神迹的地方，在这个在当时的场景下，这个真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我觉得如果在实地的一个祷告，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存在，那个整个属灵空气的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毕竟是圣地，跟普通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性质。我们在这里做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神你就是为我们存在的，你因为牧师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婚姻的一个祷告，是的，神也是让我们要跟他连接，做一个合一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夫妻也好，我们同工的服侍也好，上帝都是让我们做合一的一个工作。约旦河，约旦河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向往的地方，我想对我来说也一样，来到了这里不下水肯定是不行了，就是一定要去到约旦河里去踏一下，要去走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完全的尽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下去去尝试一下这里的当你下去的时候，那个水的安静啊，那个清澈呀，那个心里的平静，真的我就觉得油然而生，你就是想起来哦，耶稣这个在这个地方，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有声音，有天空裂了，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那种感受啊，你就觉得哎呀，一生来这里一次好像还不行，有机会还要再来一次，好像一次没有感受够，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都想进来，你知道吧？感谢主，我想着有机会了还是要再来一次，呵呵，再去到这里走一趟。哦，昆兰的死海古卷，这个是他展出的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古卷，最主要的是证明向我们世人，向我们就是参观者证明这个圣经的它的一个真实性，让我们就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在也在打鼓也在后退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起来，哦，死海古卷，圣经是真实是可靠的，是真的是让我们更加的证明我们神的话语是不可磨灭的，当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笔一划都不会废去，感谢主。哦，科奇马尼园的橄榄树，这个真的是长得很旺盛，这么多年了他们还保存得这么好，这个这是耶稣受难以后在这里祷告，科西玛尼园。哦，空坟墓，对，空坟墓，因为这其实这个照片上大家都可以看的不是太清楚了，但是是从整个山上挖的一个洞出来的， 坟墓是空的，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真的是为这件事哈利路亚，眼见为实，真的是看到了上帝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墓园这个做这个掰饼的一个聚会，牧师带领我们，我们真是很高兴，很真是心里的都啊，神，你在你去，你已经不在这里了，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有一天会去到那里。我们真的是每个弟兄姊妹又真的是怀着各种的心情吧来在这里，还有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在这里来这个掰饼聚会。其中有一个姊妹就说了，她说哎呀，好像我们到了天堂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因为你看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印度人，所有的人我们看到周边的弟兄和姊妹，他们讲的话不一样，他们但是都是唱的这个赞美的诗歌，都是这样的和平相处，大家那么其乐融融，哎呀，都说天堂应该是这样子，哎呀，我们走在这里都不想回去了，感谢主。荆棘树，以前对荆棘好像不太了解，就觉得是地上那个荆棘吧，是藤。藤爬的植物估计是，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刺，这么长的针。想想耶稣受苦的时候戴的那个荆棘的冠冕，啊，弟兄姊妹们心里就有种这个概念，苦路。比斯达的池子，这也是这个耶稣治好，38年的摊子的一个地方。哭墙是第二圣殿被建的时候毁坏的一个留的一个西墙，也叫西墙。它是，来在这里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是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昼夜的，有时候在这里祷告，很多弟兄和姊妹也是把自己的多年的愿望或者是多年的一个祈求吧，都写成纸条的形式塞进去，感谢主，因为纸条很多，他们说这个，会过一段时间都会做清理，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走在这里的时候都把这个事情交托的时候，无论他们后来的人怎么做，我们都已经交给神了，我们真的是相信了。但是在对我的感受是，我走在这里的时候，当我的手摸到这个墙的时候，感谢神，这个神的爱就呼召我，感谢神吧，就是怎么说，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爱，就眼泪不停地流，一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心里还是很难过，但是我也很开心了，神带领我能走到这一步，我愿意这个感谢主，我觉得这次来到圣地，我得的收获很多，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收获，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够用。回过头来，从信主到现在，我就觉得为神做的太少。啊，约帕也是我们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的结束点。约帕这看到的约拿这个可爱的鱼，我就在想，约拿你在这个肚子里是过得也很好，估计那三天啊，感谢主吧。最后我也是想着这个圣地这么一游吧， 当时说的是跟这个宣教有关系，我就当时是没有太大的感受，回来对我的感受更多，让我更加的了解圣经跟这个实地的一个连接，让我装备的更好，能够更为以后的事工做更多的事情吧。谢谢大家。
想去吗？一个教会怎么样来证明它是往前走的呢？其实教会有两只腿，第一只腿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大命令，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一只腿跨出去的时候，教会的成长、教会的稳定、教会的长大成了以后，接下来你就要跨另外一只腿。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大使命，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只腿跨出去稳了，你不能够再让这个腿继续前进，因为继续前进只有彼此相爱，只有里面的发展，你会跌倒的。所以你跨出去稳了以后，另外一只腿就要跨出去，等到这一只腿跨稳了以后，另外一只腿再跨出去，这时候教会就叫做前进。教会需要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参与，来让教会能够前进。是的，一个教会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有系统、有目标、宣教使命导向的教会呢？其实大家应该思考，也应该评估，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叫做帮助呢？我们要去思想。第三，如果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不知道对于倾向教会你们而言，你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体系上的变革？也就是说，你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不是少数特定的人在参与宣教，而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宣教？我们必须去思想，当教会在面对整个神颁布的大命令、彼此相爱、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一个教会进入属灵的健康？这样子我们才在地上可以完成主对教会的一个托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不论教会对内以及对外，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让弟兄姐妹成为主的门徒。你在这个地方成为主的门徒，你在远处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学习成为一个成为门徒、完成主使命的教会，这是一个所有的人我们应该面对的。请注意，是全面性的，不是个人的。你说我们教会也有宣教啊，但是我只是问一件事情，是全面性的吗？是你整个教会在运作，还是哦宣教啊？哦，是他们的事情，哦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是让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可能参与宣教，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为着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过去整个 Great Oak 就是橡树播种协会的意向，我们就想到教会是一个有经验的。也许有一部分倾向教会有经验，请你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因为教会有经验，我们过来帮助你们。这个帮助是指的什么呢？帮助是指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当我们的眼界有差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差距缩小，而能够完成彼此间的长进。所以呢，我们必须让整个差距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以后，我们为大家设计一个小的目标，再进入中的目标，以后呢我们希望完成大的目标。那在这种大中小三个目标的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逐渐的让神对于教会整体的计划我们可以前进。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有实际访查访，然后沟通分享以及引导引领， 当这些事情逐渐的在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神要托付我们看见的神的真理。因此我们道成肉身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知道四部曲。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我们一起来读，介入。介入是什么？介入就是道成肉身。第二个沟通，沟通是怎么样？住在他们中间。第三个转化，你在他们中间做什么？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最后你做改变，是你到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不论是现在这个倾向教会，不论是你的家，不论是你的工作的地方，不论是天上的社区，一直到慢慢逐渐的到万国万民中间，你要让别人看见你所做的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道成肉身，我们一起来讲这四个步骤，请介入、沟通、转化、改变。这四个步骤不能够混。感谢主，我们去了耶路撒冷，这一位是带领我们的张时贤牧师，他明年退休，所以明年是他最后一年在耶路撒冷，一位三十多年在耶路撒冷的宣教士，他来带领。我们已经定好2019年的九月，我们有8天的耶路撒冷宣教之旅，我们把50个名额 booking 下来。我们这次新米教会去了22个人，倾向教会去了4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明年2019年倾向有多少人要去啊？准备一下，9月份，而且是这位张时贤牧师他最后的哈，他最后。那明年8月底，我们有一队宣教美中西的短宣队去。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跟着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先放在你们面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应该读的经文，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当价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宣教难不难？不难。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玩，玩出宣教来，一起去看，看见宣教的需要，一起去体贴，知道主体贴人的心意，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盼望全地所有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宣教。愿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宣教是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的出行、我们的看见都能够体贴主的心怀，让每一个人都得着。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主，这么多弟兄姐妹出去宣教。